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一位年轻传道人刚从神学院毕业，自愿到一个偏僻的小镇的小教堂去牧会。这座小教堂十分的破落，已经多年没有牧师，平时来聚会的信徒也很少。小教堂门口是一片大的空地，因为乏人清理，杂草丛生，行人们总是选择绕道而行，避开这片花木，当然也避开了这间不起眼的小教堂。小教堂信徒少，经费不足，样样事情都必须牧师亲力亲为。面对这种环境，暂时有点棘手。牧师于是花了几天的时间，向邻居借贷了一部除草机，把空地清理出来。但是空地没有使用，不多久杂草又冒出来了。牧师不好意思老是向人借除草机，小教堂又买不起除草机，只好任由杂草乱长。没隔多久，空地又恢复了以前的花亮，牧师很无奈，只能不断的祷告，求上主指示他该走的路。这个时候，有人送了牧师一堆快过期的花种，他决定利用一下，于是再去向别人借了除草机来清理空地。只是这次除完草之后，马上接着松土，然后把花种种下，并天天浇水灌溉。果然空地不久就长出了各式的花朵，一大片的花草变成了五颜六色的花圃，小教堂门前的道路又开始有行人经过了。有一天，牧师又在小教堂前照顾他的花圃，一名临近小熊的小学生走过来，很羡慕地看到花圃中的花，问牧师说：“哥可以这一朵送给我？”牧师问：“你想要哪一朵呢？”小学生指了指郁金香。牧师说：“好，这个花给你，但是你要把花留得着点，给它多开几天，搞好。要是现在摘下来，一下下就枯萎的了。”牧师提醒他：“反正这个花已经是你的了。”小学生想想答应了。妈，我就每天放了学就来看我的花。每天放学，小学生带五六个小朋友来看他的花，他们也要要求牧师送花给他们，牧师一一答应了。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挑选好自己喜爱的花，然后又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于是，一小群小朋友天天放学以后就来到小教堂。过几天，来了更多的小朋友，甚至家长、老师都跑来了。小教堂变成了师生们放学后最爱去的地方。大家在这里切磋栽培的技巧，并研究花艺。每个人照顾自己的花，浇水、修剪，牧师的工作轻松多了。人来人往之下，小教堂热闹起来。牧师也借机会传上帝的道，在他们中间撒下福音的种子，栽培了不少信徒。不久，小教堂变成了众多信徒的大教堂。每周年庆中，牧师以栽种与浇灌为题讲道。他接着说：“圣经上说，这人栽种，那人浇灌，唯有上帝可以让他生长。”这话果然不错。朋友，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这人栽，那人浇，为上帝浇他长， 圣经中扫帚的比喻来形容斩道的传播，扫帚之人扫的种就是杀敌的道，人的心铁就是被扫帚的土壤，把种扫在路旁，鸟儿来了就啄瓜，比喻人听到没有明白，魔鬼就把他掐走的了。把种扫在石头上，太阳一晒就干了，比喻人听到没有扎根，一旦一语牵绊就拔刀了。把种扫在荆棘里，荆棘一扎就挤住了，比喻人听了道却被世俗的思想及财权的迷惑掐住了，唯有把种扫在好土里才能结果，比喻人听了道接受了，并结出平安喜乐等好果子，记载在马太福音13章18到23节，记载在马太福音13章18到23节。扫种之前当然要先占地，清除杂草，种子才能深入泥土。但若好不容易长好的地却迟迟不扫种，那么杂草还是会扎出来，甚至比先前更荒芜。传家杀敌的道也是一样，要先洁净人心，用悔改认罪，把邪恶的心思与罪行除去，才能接受正道。如果好不容易清洁了心田，却迟迟没有认识正道，那不多久心田还是会荒芜，恐怕比先前更糟。这和圣经讲的赶鬼的比喻一样，有个人被乌龟附身，后来乌龟被赶出了，四处寻找可以安歇之处，但因为找不着就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时看到里面空的，而且已经打扫干净，就靠邀了7个干邪恶的鬼一同来住，于是那人就干惨了。记载在马太福音12章43到45节，马太福音12章43到45节，除草占地之后才能扫种栽种，扫种栽种之后还需要有人来刮盖和维护。故事中聪明又慷慨的牧师在辛苦栽种之后却愿意把花送给别人，借力施力让别人来浇灌，也成功地建立了教会，正应验了圣经中说，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我有上帝叫他生长，记载在哥林多前书3章6节。哥林多前书3章6节，怎么烧火先怎么栽，但不一定全部操之在我，难舍才难得。
圣经都是善作模式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整，在一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使属善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耶稣说：“我是道路和真理和生命。”
耶稣，我感谢你，你照亮了我平凡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让我每分每秒和你在一起。主耶稣，我仰望你，你带我走过每一个脚印。耶稣，我爱你，直 到世界的尽头，我也愿意。主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主耶稣，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我白白牺牲了自己。主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主耶稣，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我爱你，不会让你白白牺牲了自己。我感谢你，我要
约书亚。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月圣经人物约书亚，我是多佳。上一回我们提到摩西的接班人南的儿子约书亚，为了侦查耶利哥的情况，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前去查看，然而探子们的行踪被暴露，所幸得到妓女拉合的帮助，拉合将他们藏匿，并帮助逃脱了追兵，最终平安归来，带回了耶利哥的情报。约书亚听探子侦查报告之后，胸有成竹。第二天早晨，清早起来，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全营离开石亭，开往约旦河畔驻扎下来，伺机过河。过了三天，各级干部走遍营中，指示百姓道：“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有件祭司立为人台者，就要立即离开所在之地出发，跟随约柜前行。但你们与约柜之间要保持一公里的距离，不可接近约柜，这样你们就知道打造的路。”沿这条路你们从未走过，
接着约书亚请子之士百姓，他说道，你们要自戒，因耶和华明天要在你们中间行惊人奇事。约书亚同时有指示祭司道，你们抬起约柜，约柜百姓走在前头。于是他们抬起约柜走在百姓前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道，今天我要在以色列人眼前慎重地提醒你，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怎样与你同在。你要去指示抬约柜的祭司，当你们到达约旦河水边，用碗下去扎在河的水流中。最后约书亚在全体以色列人面前对他们宣告道，你们进去了，仔细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你们要知道，永生神在你们中间，他必在你们面前把迦南人赶出去，还有赫人、西魏人、比利西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和耶布斯人都要被赶出去。看哪，确定的耶和华约柜就在你们前头，带领你们走入约旦河。一旦抬确定的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他们就踏入约旦河水中时，往下流的河水就会立即断流，抽离长墙，让我们安然走过。这是何等有信心的宣告！约书亚宣誓完毕，百姓信心满满，士气大振。纷纷努力拆卸帐篷，全民把营，浩浩大大的预备渡过约旦河。祭司抬着约柜走在他们前面，那是战事烧过的季节，约旦河的河水泛滥，波涛汹涌。然而大抬约柜的祭司们到达湖边，他们的脚一碰到河水，上游的水立即断流。在远远的撒拉达临近的亚达城，湖水从那点的水流入沿海，就在那里湖水断流，湖水处理长墙。于是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间的干地上，让百姓从耶利哥对岸走在干涸河床上，直至全体以色列人安然顺利走过约旦河。那时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间，直至百姓遵照耶和华对约书亚的指示完全履行，一如摩西过去指示约书亚要做的事。百姓急速过河，他们一早上岸，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目睹之下也走过约旦河西岸。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遵照摩西的指示，全副武装走在以色列人前头做先锋。约有40000全副武装的百姓，连同以色列其余9个半支派的百姓，在耶和华面前走过约旦河，进入耶利哥平原准备作战。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眼前的尊崇，约书亚一生都如摩西得到百姓的尊敬。过了约旦河，接着耶和华晓谕约书亚道，你要命令抬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中上来。约书亚就遵命指示祭司道，快从约旦河中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遵命从约旦河上来，他们的脚一踏上岸，约旦河水就汹涌流回河道，泛滥如前。这天正是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中走上来，在耶利哥东边的基甲安营。约书亚把从约旦河中捡起的12块石头竖立在基甲，他对以色列人宣告说，
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这些石头有何意义，你们就告诉他们，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约旦河，因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涸，直至你们安然走过，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过去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涸，直至我们安然走过红海一样。神这样做是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神奇有力，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时刻，在约旦河西的亚摩利诸王和沿海的迦南诸王
听见耶和华这些大能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犹大河的水断流干涸，让以色列人安然走过，他们不就大惊失色，花空撒旦，失去以色列人战战的勇气。与此同时，耶和华指示约书亚说，你去制造火石刀为以色列人行割礼。于是约书亚遵照神的指示制造火石刀，在割皮山为以色列人再行割礼，这是与神立约的记号。以色列人再行割礼的缘由，因为所有当时离开埃及能够打仗的壮丁，在出埃及之后的途中40年内都死在旷野，但是出埃及的男丁都受过割礼，但出埃及之后在旷野途中所生的男丁一个都没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直至出埃及，全部壮丁都死光，因他们悖逆不顺从耶和华，耶和华曾对他们起誓，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的列祖起誓所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至于耶和华兴起接续他们的子孙，却都没受过割礼，因在路上行止不定，没为他们行割礼。约书亚在渡过约旦河才遵誓为他们行割礼，男丁受割礼之后留在营中休养，直至痊愈。之后耶和华又对约书亚说，今天我已把埃及的耻辱从你们身上赶开。所以那地叫基甲，意思是赶的意思，这个地方名叫基甲，直至今日。耶利哥这边乡因以色列人渐渐逼近，耶利哥城门紧闭，无人进出。耶和华指示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城以及耶利哥王与官兵都交在你手中，你们所有的武装战士要绕城行军，每日一次，绕行六日。命七位祭司拿7个压脚号筒，走在约柜前头。到第7日，你们要吩咐祭司吹酒，当他们吹酒下，绕城七周。当你们听见吹长号时，大军全体都要大声吼叫，城墙必然应声倒塌。那时，你们要一拥而上，冲入城内。于是男的儿子约书亚遵从耶和华的命令，立即召集祭司前来，命令他们道，
把耶和华的约柜抬来，再叫七位祭司拿7个压脚号筒，走在约柜前头。
接着约书亚又命令到百姓说，
切记，你们绕城行军，武装战士要走在耶和华约柜前头。
约书亚下令完毕，七位祭司拿着7个压脚号筒，一边吹酒一边走在约柜前头，武装战士又走在吹号角祭司前面，号卫部队跟随约柜前进。一路上号角响彻云霄，但约书亚命令百姓道，
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都不可说，直到那日我会命令你们呼喊，你们就使命吼叫。
这样他便把耶和华约柜绕城一周，再令大军回应，结束一夜。一场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位祭司拿着7个压脚号筒，吹酒走在约柜前头，武装战士又走在祭司前面，号卫部队跟随约柜前进，酒声响彻云霄。这样第二日他们又绕城一周，回营歇宿，连续六日他们都这样行，走了6天，围绕耶利哥城6遍。听众朋友，接下来会发生哪样精彩的故事呢？以色列人怎样才能攻占耶利哥城呢？下次节目我们再继续为你分享。我是多佳，谢谢收听。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